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6章36至4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小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是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落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进了。”谢谢上帝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回家真好。这个两个星期12天在外面，这一段时间了，打破了日常的生活，这个 daily routine， 出去以后，有一个这种生活上的节奏的一个改变。这一次出门，最大的亮点就是12天开了8500公里的路程，平均每天700多公里，将近10个小时在车里边。这个呢就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特别是给我啊，这个一个时间，可以放下日常的这种生活，可以对于很多事情进行反省。简单的说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去过西澳。西澳很大啊，我们一路上常常说澳大利亚啊，真是很大。这个一开车就是几十上百公里，没有村没有店啊。景色呢，我觉得还是维省比较美，Queensland 比较美啊。这个在西澳的景色呢，相对的来说，单薄一些，而且你跑了这么长时间的路程呢，景色是挺好看，可是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特别是这个两边的这个路两边的这植被。基本上就是树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树，无论是高的矮的啊，基本上样子差不多，都是那种灰灰绿绿的那种颜色的树。但是有一点呢，我们比我预先想象的要好很多。第一个呢就是西澳的基础设施很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还担心我们的车会不会在路上有问题啊。它的公路设施非常好。对吧？而且西澳的南部，原来是澳洲很重要的产粮区啊，两边都是看一望无际的大麦田啊，当然是冬季嘛，现在是种小麦的时候，所以感觉上来说呢，没有那么荒凉， 而且我们开到中部的这个就是这一段最长的最枯燥的这一段路程的时候，公路的状况很好，加油站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所以这是这一路的这个外观的状况啊。那么整个西澳的人口基本上都集中在Perth。这个离开 Perth 以后，外边的城市就都是比较小的城市了。但是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哪怕就是两三个家庭的那个叫做 root house 啊，我原来不太知道，现在知道了，学了这么一个词，就是那里边只有加油站，一个小旅馆啊，基本上就是大概两三户人家，有的是在门口写了一个本村八口人，这个写一个标牌在前面啊，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啊，大概前边后边就是上百公里啊，中间就有那么一个地方，然后他这个旅馆比人家贵一倍，你爱住不住啊，而且里边的设施都比较陈旧，但是呢，虽然陈旧，他还是做的非常漂亮啊。我们走到叫冲浪岩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小镇，叫 Hayden。那么走到小镇里边，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问问路啊，要买点东西，顺便就去用下他的厕所。小小的厕所里边，干净的不得了，好几盆花放在里头，还有一个自动的。电动的一个喷香水的一个东西啊，过几秒钟它滋喷一下，过几秒钟滋喷一下啊，这个可能是带香味的驱虫剂，整个那个厕所里边非常干净，非常香味的，这个非常漂亮，镜子做的这个很古朴啊，这个里边是淡紫色的那个装饰。我就说你看跑到这种地方来了啊，这个那是在西澳中部的这个南中部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镇子，居然人们的审美观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居然是这样，那么这个呢当然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么当然这一路也是我对于侍奉对于信仰有很多的反省时间。正好我走之前的时候呢，在微信里边，跟几个我们的微信的网友里边在讨论关于种族歧视的问题。因为我曾经收到过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最近呢，在广州，有很多黑人，在那里移民或者非法移民，反正大概据说是有50万。黑人，那么这个对于我们这种单一民族的文化带来的冲击很大。那么这个黑人到底是我们应该接受他们呢，还是不应该接受他们啊？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就众说纷纭。那么我呢，一方面不太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个事实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就把这个文章转发出去，看看大家是一个什么看法。当然这篇文章呢是觉得我们不应该接受他们啊，他就是说这个黑人非洲黑人啊，这个是一种不好的民族啊，他们的整个教育程度、道德水准各个方面都很差啊，所以我们接受这种民族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毁灭啊，就像当年的这个黑人跟这个在印度啊，跟这个雅利安白种人混血以后，导致了今天的印度的特殊的那种文化。所以这个会不会是中国人过上几十年一两百年以后，就是像我们这种皮肤的中国人消失了，我们变成了像东南亚或者像这个Aboriginal 又不黑又不黄又不白的，不知道什么颜色的人了，会不会是这样子？我们还是需要保持我们这种形象、我们这种血统、这种文化呢？产生了一个讨论。那么在这个讨论的过程里边，我在思想一个问题，就是神在人类发展的过程里边， 使我们的外表变成了一种，虽然我们都是从亚当的这一个祖先下来，可是呢我们的外表开始逐渐逐渐的很多民族产生了不同，那么出现了欧洲人啊，我们把它称为白种人啊，这种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人，出现了黄种人，出现了黑人，出现了一些亚种啊，比方说这个澳洲的 Aboriginal 啊，新西兰的这个毛利人啊，出现了这些东南亚像菲律宾啊、马来西亚这些又不黄又不黑啊这样的民族。那么我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同样是一个祖先传下来的人，为什么上帝让我们长得不一样了呢？我想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吧，大概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心意如何，但是有一样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你一眼看去这个人的外表，你就大概知道他的文化、他的性情、他的这个各个方面、他的信仰大概是怎么回事。所以你看到一个留胡子的这个蒙头巾的，那大概知道他是中东人，那大概知道他是回教徒，大概知道他的信仰跟本拉登是一样的。当然他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本拉登，但是呢他是那个系统里面的人。所以这样呢，我们的外表就成了一种种族的标志。而这个种族，所谓一个种族在一起，一个民族在一起，它是一种所谓一种文化，它是一种很多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道德标准的一个总的集合。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这个人都不好，不是这样的。但是它里边往往带着这种文化的一种的内涵在这个里边。那么所以在这一路思考的时候，我突然间我心里边就有一种感觉，其实种族歧视这件事儿有没有呢？你不能说没有，但是我觉得主要的并不在乎种族歧视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样正视这个种族之间、文明文化之间的那一个差异和那一个不同。当我想到这个，当时西方人曾经称我们为东亚病夫 The Eastern Sick Man， 其实当我从英文里边来看这个词的时候，我就越发感觉到它里边其实种族歧视的内容并不多。在这个东方有一个病人，他并没有说我们是个不好的人，你不能说进到医院里边有病的人这个人是个不好的人，只是说这个人他有病了，他需要被得到医治。其实那时候我们中国人真的，我就想如果我当年是个西方人走到中国人，如果现在我们回到当年的清朝末年的时候，中华民国那个初期的那个时候的话，如果现在我们把时间倒回去，你不用多了一件事儿，你说咱们中国人能够病态到什么程度，所有的女人全部裹小脚，厉害吗？上千年我们残害我们的姊妹一生，使他们从几岁四五岁就不能正常的走路了，一生让他们做残废，所有的女人全部做残废，你说还不是 sick 还不是病态的民族吗？我们还觉得人家歧视我们。其实与其去指责别人的歧视，不如我们自己好好的反省一下人家为什么说我们有病。所以我想到博洋老先生这个写《丑陋的中国人》的那个作者，他就讲过一个例子，他就说一个人得了肺病，他去看医生，这个医生告诉他你得了三期肺病了，这个病人就把医生臭骂一顿，说你凭什么说我？你看到我要结婚了，你就眼红是吧？你看到我怎么样，你就非说我有病，我哪里有病啊？所以自己有病而不承认有病是很糟糕的，而把别人说我们有病的医生就说人家跟我们过不去，对我们种族歧视，这怎么怎么样？所以当我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一个生命的质量问题。这一次其实去西澳， 我们组了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城镇，虽然可以说有一点类似啊，基本上你开进去，旁边就有一个小公园，里边是有个牌子，里边有厕所，有哪怕就很小的地方，还有个 information board 啊，你到那个地方去看看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怎么怎么样。大部分的厕所都相当干净，就算是在这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厕所里边也有手纸，按时候有人去清洗。对吧，就是你看到他的这个基本的对于人的尊重，非常非常的到位，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个呢，我相信它不是一个政府规定你必须达到这个标准，是这一些人他们作为一些人，他们生命里边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是这些东西。他盖起来的房子就那个样，对吧？他建的厕所就那个样，他的思维方式就那个样。你会看到这一个文化它整体的一个素质不一样，而且当你进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对你的欢迎是真诚的。我们是不同种族的人，是吧？很多地方根本也没有什么消费在那个地方，但是你会看到他对于你这个人的那种的接纳和尊重。这一路呢，我就体会这件事情。看到他们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到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公路它的标志非常完整，哪怕就是到了土路了，它还得告诉你多少公里到什么地方，哪个地方转弯，怎么怎么回事，你就在上面你就很放心，你会感觉到哦，这个地方是这么样。你会看到它的整个的用心啊，非常的细致。这个是我感受到一种西方文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东西出来。其实我们来到澳洲以后，我们跟西方人打交道，我们能够感觉到西方人并不比我们聪明。其实我在这里我讲过很多次，对吧？可是你感觉到他的文化的素质超出一筹。那么你到中国去旅行啊，前几年我去了一趟云南，你整个感受到这个云南的那个状况和西澳的状况。西澳人口很少，经济状况发达吗？可能会发达一点啊，经济上应该是说比云南要好很多。可是这个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你在云南也会看到很多大豪宅，很有钱的人，可是他周围的房子就很差劲。那么你在澳洲也看到很多豪宅，但是它和普通的房子中间的差别没有那么大。所以你就感觉到这一个文明的背后，它应该有一个东西不太一样。今天我们讲的信息呢，是选择了一段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的一个经历。那么为什么选择了这一段经历呢？是我想到了生命更新、生命成熟、生命要长大，它需要有一个榜样。那么耶稣在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的榜样。我曾经讲过这个字啊，我们中国人祖先造字的时候，把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个羊，下边还有那个羊底下还有一个永远的永字，作为一个永远的榜样，让我们去效法。那么主耶稣一生行过很多的事情，记在圣经里边。那么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没法效法的，我们说主耶稣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呢？在哪个方面他成为我们的榜样呢？主耶稣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医病赶鬼，行各种异能，这个我们根本学不来的。那么我们在耶稣身上到底要学什么东西呢？后来我就心里边有这个感动，就想到了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这一段祷告。这次去西澳的时候，有一个另外一个特殊的经历，就是我们 这个星期上个星期的星期一我们 base 在 Perth， 然后我们就往北开，开出去大概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呢，就到了一个周围是一些，那里有两个景点啊，一个景点呢就是养龙虾的一个龙虾镇，那是我们往北走的最远的一个地方了，再往北走我们达不到啊，那是我们走的最远的一个地方，大概在 Perth 以北不大到300公里的那个距离啊。到了这个龙虾镇，完了回来以后呢，在这龙虾镇边上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沙漠里边的小石林啊，很多很多石，等有机会把照片可以给大家看啊。很漂亮啊，确实很特殊啊，不能说漂亮，就很特别，就是像这个缩小版的云南那个石林啊，很像，但是很小，很多啊，在这个黄颜色的沙子上面。怎么形成的不知道，各种说法都有，而且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它两种石头啊，有一种石头呢是那个石头的那个质和那个地上的沙子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那个沙子好像被水冲刷，最后留下来一些东西啊，它那个石头柱子和地下的那个沙子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那么在同样的地方呢，不远的地方也是一些石头，可是那个石头完全和地下那个东西是不一样啊，都是一些你看上去是竖的那些石头，但是这本质上不一样，怎么形成的不知道，非常奇特那么一个地方。我们在那里这个流连往返待了很久啊，各种拍了很多照片，大概我是在那个地方拍的照片最多的，拍回来看看也都差不多啊，但是在那个冠军的时候也非常兴奋啊。那么到了那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令我兴奋的地方，是不是兴奋了，令我感到很特殊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在我们这一次行程最远的一个地方，居然上面的厕所写的是中文的。那个地方吃龙虾啊，这个龙虾镇嘛，他们养龙虾的地方啊，龙虾下边的标价小字是中文的。哇，我就知道了，人家说现在中国人是个走路的钱包，到了哪个地方，这个中文很，这中国人这个文化很厉害啊！原来到了很多机场，到什么都是日文，是吧？英文和日文，现在是英文和中文啊！我们中国人觉得到了这个地方了，居然厕所是用中文写的啊！这个我特别拍了一张照片啊，这个很有意思。那我们去的比较早，还不是吃午餐的时候，我们就在周围转一转啊，我们就先。尝一尝当地最新鲜的龙虾，是刚刚从水里边打上来的啊，38块钱一只，不算贵啊，这个还有各种菜各个方面，大半只啊，这个烤的挺好的。刚刚开始吃，旅行车来了，下来一帮子中国人，稀里哗隆进来了，哇，这个你会感觉到那个大款的那种的气势压头而来，接下来呢就是烟味儿，大声喧哗，这个就整个那个气氛完全变了。一开始有几个洋人在那，大家都悄悄声高高兴兴在那吃，这个中国人一进来整个气氛不一样，心里边就往下一沉，就觉得怎么搞的。这个我自己，我不知道其他我们三位这个跟我一起走的感觉是怎么样，我姐姐啊，我自己就感觉到咱赶紧走吧，就是赶紧吃完了以后就赶紧离开那个地方。你说我有种族歧视吗？洋人在我周围吃饭的时候我感到很舒服，他们说话很小声，跟你温温柔柔打个招呼，人家自己家庭在吃饭，互相是个很舒服的关系。这中国人一进来了，我也是中国人啊，本来应该是很亲切的，对吧？自己的民族来，不行，一来了以后就给你感觉到糟了，这个地方坏了，说咱赶紧走吧，就这种感觉。哎呀，我心里很难过。好了，我们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我们就去了这个就是那个石头镇那个地方。开进去以后，我们很开心的拍照。中国人也来了，一 一来了以后，有一个车开到前面去，在我们停车的那个地方，然后这几个中国人下来以后，我们进门的时候，人家就要买票，那个门很便宜，10块钱一张，一辆车啊，4个人可以，就是一共10块钱。人家是嘱咐了一句话，说请你进去的时候不要攀爬，你可以任何的地方都可以拍照，但是不要攀爬啊，因为那个它是其实是软的一个沙堆，实际上是这样。那么进去刚走了不太远，有一个制高点，就是周围都是平的啊，就那个地方是个高出来一个凸出来的那么一块，然后下边呢，人家还立了一个牌子，说这个地方很松软，很危险，请不要攀爬。结果十几个人站在上面拍照，拍各种动作，就是往上爬。我实在有点看不过去，我就过去了。我说：“哎，下边有牌子，你看不见。”我是用英文说的，他们根本连看都不看我。然后旁边有一个不知道是像是印度，也不知道反正那一代巴基斯坦的那一代人跟我说，他说他们听不懂英文。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跟我说，他说你打电话找警察，你是谁呀？我说我们作为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来保护，来尊重我们这样的环境，对吧？人都应该有一个自觉性。我说之所以这里立了个牌子，就是要叫你自己约束你自己，不要这样做。因为澳洲这么大，到处都靠警察来维护的话，那得我们得花多少钱，也得养多少警察。我说我们连这么一点自觉性都没有吗？人家连看你都不看你，啊，然后就继续在上面还咔拍照，把我气的，我说怎么办？所以我就那天回到旅馆以后，我心里很难过，我就在反省，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个情况？那是星期一的事儿。那么星期天呢，我们参加了在 Perth 最古老的一个华人教会，据说有7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参加了那个崇拜以后回来，心情也稍微有一点沉重，因为这个教会70多年的教会了，没有牧师，是两位一位台湾来的，一位香港来的，两位长老在那里带领那个教会。那天是这位台湾的长老讲道。那么我在那个教会里边呢，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发现他也什么程序都有，可是人呢就比较涣散啊。这个诗班呢也有啊，诗班阵容挺强大，但是唱的呢，你就感觉到这个质量比较一般啊，整个的那个气氛，那个属灵的气氛，那种带领的气氛就比较差。对不起啊，因为这个讲道要放在网上啊，如果是有需要的教会听到这个信息，但愿我们是一个彼此的鼓励。那我并没有任何的意思想要批评他们，而是这个是给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客观的实际的情况。那么我是第一次来的啊，我刚刚我们去的时候稍微也时间早。那个教会里边负责人啊，什么人啊，跟我们打招呼的人也比较少，甚至有些人走个碰面就直接把头歪一边去啊，不看啊。那么我就感觉到教会啊，它要成为世上的光，要成为世上的盐。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今天成为这个样子，原因其实也很清楚，我们走了背叛上帝，不受约束。正像诗篇这个圣经里边所说的，你不要像无知的罗马，非用绝环配土套住你，你就不能顺服。就像那个中国人说的，你去叫警察，警察来了我就听，你是谁我不听。所以人非要叫警察来罚他的款，来骂他， 他才能老实听话，自己就不能够有自我约束、自我尊重，自己守约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路上，我就想起我们分享原来在中国所说的那句话，中国人从春秋以后走了背离上帝的道路，越来越放肆，越来越放肆，崇拜强人，崇拜谎言，谁能骗人，谁能成功，谁就是英雄，没有什么正义，没有什么对错，成者就是王，败者就是寇，没有是非。所以这种时间久了以后，就败坏了我们中国人的内心，那种失去了自我约束的那种东西。所以到了共产党来了以后，就更加严重，造反有理啊！所以你有个牌子，我就是要造反，我还有理。然后咱们那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可能我们当年还说过这句话，叫天上没有什么，地上没有什么，我就是什么。然后三山五岳都开道，谁来了？哇，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哇，厉害，我们把这个称为豪言壮语。咱们中国人呀，就是这种东西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在那里拍照的那几个人，那沙堆上人家明明告诉你不要攀爬，他说什么不要攀爬，天上没有龙王，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老子天下第一，我就是要攀爬，你怎么着吧。就这种，就是你跟他说话的时候，这幸亏是在澳洲，我说在中国的话，那帮子人弄不好跑过来打我一顿，对吧？我再叫你多管闲事。所以当人的内心里边是这种的状况，而且我就是发现，如果幸亏这个澳洲人少，如果人多呢，大家都当玉皇，哪有那么多玉皇的位置让你坐，大家都是龙王，海里边谁说了算，那不天下大乱，打起来了吗？原来我发现，当人的内心里边没有一个真正敬畏的对象，没有一个在这个敬畏之下学习自我约束的品质，这个文化，这个民族，这个人就完了。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第26章的这一段经文，这是主耶稣将近行完他一生的路程，要面向最羞辱、最痛苦，在他的生命的过程里边，大概是最灰暗的一刻要到来了，就是他要面对承担人类一切的罪过，走向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时候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这是他被卖的那一夜的最后一段的发生的事情。他们吃完了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就是要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个时候，吃完了逾越节的晚餐，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克西马尼。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橄榄园，那么他们来到这里以后，耶稣对其他的门徒就说了，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前面去祷告。这次我去西澳的时候，那位长老就是在他的信息就是在讲祷告。其实我在听他的信息的过程里边，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的祷告生活怎样。我真的承认我自己的祷告生活并不好，所以我感觉到这是我生活里边的、生命里边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我在 Perth 最后星期一晚上的时候，也是我自己一个祷告、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时间。我在那里对我自己很失望。我说我是一个牧师，而且是做了多年的牧师了。我说就一件事我就改不了，就是开车超速。 110公里已经很快了，对吗？为什么非要开到120？一急了就超，看看没警察，这个地方不可能有闸，走吧，130就上去了。我说为什么是这样呢？我就说人非得叫警察约束着你才能守法吗？我说连我这样的一个人啊，我说，所以我一直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主啊，弟兄姊妹，我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好的人，如果还能稍微夸口一点的话，大概还稍微真诚一点，就这么一点点了。我说主啊，真是我们说蒙恩的罪人已经不是什么客套话了，这个真真实实的就是这样。到了这个信主这么多年了，到了这个成分上了，就是世界上说修炼也修炼成仙了，对吧？到现在还这样，生命是如此之软弱，如此之脆弱，如此之经不起诱惑，一点点事儿就很容易就过线。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祷告，原来我发现，就连主耶稣也需要一个时间来跟天父有关系，来反省他自己，来加强他的信念，来提醒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妨碍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需要常常被提醒，被鼓励，这个跟神之间有那个关系，让神的力量，让神的光照不断地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不然的话我们都是非常非常软弱的人。所以祷告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叫神听我们的。在过去的时候我们讲祷告，我们就讲到，哎呀，这个谁谁谁谁谁，他的祷告多么有果效，神听了多少次他的祷告。为什么神一定要听我们的祷告呢？其实祷告的时候，圣经里边说，神是赐给我们一种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坚定在神的心意里边，而不是神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成全，这个祷告才会成为一个好的祷告。一个好的祷告是我们如何我们的心意与神的心意能够合在一起，然后使神的心意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头能够行出来，而不是说我想要什么，我祷告神听我的祷告了，哎，这个祷告就蒙神垂听，就是一个好祷告。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蒙了神的垂听就麻烦了，有没有这种例子啊？巴兰就是这个例子，对不对？巴兰他要去，神说这个你想去那你就去吧，哎，他就去了，好像上帝听了他的祷告啊，可是他走错路。其实神任凭我们，我们一定要什么东西，我们一定要去叫神给我们成就，圣经上有很多这种例子，其实并不一定是好事。我们的祷告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预备一颗顺服的心，让神的旨意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行出来，这样的祷告才是美好的祷告。今天早晨我们看到一个不应该看到的人，大家知道是谁？在我们聚会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今天早晨本来不应该看到的人，就是朱丽君。他应该现在在中国，结果昨天晚上没上去飞机，机票出问题了，没走了。在机场的时候正好我们在这里 set up， 赵红就来说，哎呀，牧师祷告吧。怎么了？朱丽君回国了，这个机票出问题上不去飞机了，没有给他预备座，说回去了以后也回不来，现在这个机位非常紧张，那我们怎么办？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对方打电话说不行，我们本来说祷告完了盼望神迹发生，哎，偶尔这个有个人不来了，我就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有人退票了或者有人什么了，哎，正好告诉你，哎，朱先生你可以走了，上去了，感谢主，打电话回来，我走了啊，就这么叫哈利路亚，我说主听祷告了。结果呢祷告完了打电话回来了，说不行，来接我吧，走不了了。我在这个祷告的过程里边我就在想啊，我们常常是希望神成就我们的意愿，其实真正的祷告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他并没有要求父上帝来成全他自己的意愿， 因为他要面对十字架，他心里非常的挣扎，非常的难过，他不愿意去。按照肉体说，按照他个人的感受说，他不想去，他真的不想去。而且他面对那个 场景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作为我们是一个本身是个罪人，作为我们没有面对那种场景的时候，耶稣他心灵里边到底是如何的挣扎。我看过很多解经书来解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甚至紧张的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怎么会紧张到这种程度呢？有时候我见过枪毙人的，那个被枪毙的那个人，他知道他马上就被枪毙了，他也没紧张到这种程度啊。我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应该非常刚强才是，怎么到了这个时候他显得这么软弱呢？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理解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的挣扎，特别是他灵性上的挣扎。他作为一个无罪的生命，替别人成为有罪，父上帝要把全人类的罪都加在他身上的时候，那时候他的内心里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感受，是我们这些人根本无法体会。他告诉门徒，他说你们，我心里极其难过啊，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说你们在这里和我一同警醒。然后他就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了。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这杯离开我。下边一句话很重要，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效法基督，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我祷告心灵里边我相信神感动赐下这一篇信息，效法基督的什么呢？效法基督的顺服。这一个顺服就成为我们整个生命不同的最关键的那一个点。耶稣在地上行过很多事，具体的事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事，我们的生活跟他不一样，时代不一样。我常常想耶稣在这个时代他开什么牌子的车啊？我们不知道，耶稣一生没有开过车啊。耶稣今天买智能手机吗？上网吗？不知道。很多具体的事，他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在具体的事情上来效仿他，但是生命的原则是一样的。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这一篇祷告给我们留下一个千古的榜样，人的生命要顺服，要成长，要成熟，要成为可以被别人尊重而不被别人歧视，我们不去歧视别人。但是当我们能够要成为一个被人尊重的生命的时候，不再像我们以前那种把羞辱当荣耀，把黑当白，把丑当美，还以为自己不错的那种的生命。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在于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神所命定的真理的原则来生活。尊贵来自于制约，尊贵绝对不会来自于放纵。人越自私越贪婪越放纵，他就变得越丑陋越可恶越不被人尊重。一个人越谦卑越顺服越自约，按照圣经真理神命定的真理的原则来操练自己的生命的时候，这是我们生命唯一走向成熟的可能。在摩西将近行完他的人生路程的时候，他也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如果你们能够尽心尽力尽意地爱上帝并且遵守他旨意的时候，你们必在万民万国当中成为尊贵的民，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必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 我们并非说我们要做人上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去统治别人，而是我们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活出我们本来应该有的那一份的尊贵和荣耀。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立了这一个榜样，所以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愿，他说我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他说父啊，如果这是你要做我做的，我就愿意你的旨意成就。这是他第二次的祷告。所以42节这里说他第二次又去祷告说，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个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呢？就是面对一些的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挣扎。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一个属灵人和一个不属灵的人，叫做属肉体的人，一个走生命道路的和一个走罪恶道路的，区分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于我们能够顺从圣灵，还是顺从我们自己肉体里边的情欲，这个区分点就是在这儿。所以顺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谁不愿意我们的生命是平安的呢？但是顺从情欲的道路就是死的道路。那么在这一个做决定的这个时候，是我们的挣扎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都是由许多许多的决定组成的我们人生的轨迹。那么这个做决定的时候，就在我们里边就产生斗争，我们是违背良心做事，还是顺着良心做事。那么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以后，那么神的灵借着圣经的真理和我们的良心同作见证，我们该走的路应该是这样的。可是我们肉体的情欲却常常和这个东西相反，说它是应该是这样的。哎呀，有的时候我自己内心里边就觉得，确实我们这一生当中很苦，一直都是在这个不断的挣扎的里面。但是在这里是我们看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顺从圣灵，按照真理的原则，按照我们良心的印证，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当时是苦的，但是结果是美的，是甜的，是永远的平安。如果我们顺着情欲去做事情，当时是快乐的，满足了我们情欲的欲望吗？但是结果是危险，甚至于是痛苦的，最后是走向灭亡的。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在每一个做决定的时候，面对挣扎的时候，当有的心情，当有的态度和当有的行为的结果。这个时候主耶稣说了一个千古名言，他回来第二次回来以后，他看到门徒仍然还在睡觉，耶稣就说，你们不能和我警醒吗？免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下边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我们人的光景，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深深体会到人性原来是如此的软弱，就连脚底下不要超速这么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居然做不到。这就可见，不用说那些大事了，是吧？就是这么一件小事，我们人性原来是这么软弱的。这样呢，我们就有了另外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给我们。主说，我愿意成为你的帮助。他是这一位升入高天有满有尊荣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在那里替我们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为什么要叹息？因为我们实在太不听话了，因为我们实在太软弱了，一点点小事我们就放弃了我们的原则，一点点的利益我们就背信弃义。所以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借着圣经提醒我们，他说，如果我们愿意，他 他愿意成为我们的帮助。因此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让已经得胜的主耶稣的灵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成为我们的帮助呢？我们如果愿意，他会进到我们的里面来，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和我们一同来面对这一个做决定的时候的挣扎，来帮助我们不断地走向过得胜的生活。什么叫做得胜呢？很多时候说有些人只是得救的基督徒，却不是得胜的。我说不是，其实得救就是得胜。也就是说，当你在选择的时候，你选择顺从圣灵，顺从真理，就是你的得胜。你选从肉体，选择顺从自我，选择顺从世俗，就是失败。每一个决定的里边都有这个胜负的这个关系。在今天神还给我们生命的时候，是表示神还给我们机会。在这个机会的里面，我们但愿弟兄姊妹能够效法主耶稣在神面前的这种顺服。当我们顺服不来，软弱的时候，我们呼求这一位有忠信慈悲的大祭司，他要在施恩的宝座那里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向寻求他的人做帮助。那么我们今天神给我们预备了这一切的时候，最后的选择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最后的一个让我挺难过的一次经历，我把它写在周报里边了。就是我在最后一个晚上在旅馆里面，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到这个旅馆的办公室里边去，上网要查回来的那个路，我就听里边唱歌，一群人在里边唱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我一听这不是基督徒的歌声吗？我说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英文澳洲人用英文唱基督徒的诗歌，我很高兴，我就走进去了。我说 Hi everybody, Christians are you? 他们不唱，用很奇怪的眼光来看我。然后那里边大概有那么十来个人，都是大概六七十岁的样子的人啊，然后都争先恐后跟我说 No, we're not。 我说 Why? You sing a Christian song, right? Yes。 所以这个当年 stupid 那些 Christians、这个 Crusaders 那些十字军去打，说现在crazy 的美国人又去到中东去打那个Islamic States, 啊，所以他们又唱的在基督的名下要去杀人了。原来他们唱这个歌是讽刺，去挖苦，去反对那些美国士兵到中东去打仗的事儿。而且你会看到他们在那里喝酒，那个样子啊，那种放肆狂妄。我心里边就在想了，我说就像耶利米先知说的，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你们竟离弃我，选择走败坏，选择拜偶像。其实他们虽然可能没有拜有形的偶像，但是把他们自己当成了偶像，骄傲放肆那种样子。后来有一个女的就说 Yeah, we once was believers, isn't it? 就是他们曾经相信过，对吗？他说现在我们都不相信了。 We don't want to believe, 我们不愿意去相信。在那种环境里边，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牧师面对这样情况我该说什么。我语言也不到位，我真的心里边就想把耶利米那句话跟他们说，你们知道你们西方人蒙了上帝多么大的恩惠啊！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真想告诉你，你们见上帝有什么不义，你们选择了不信，选择了悖逆，选择了放纵。我心里边也想告诉他，我们中国人如果相信上帝的话，有一天一定比你们要强，你们后悔就晚了。我们并不想说我们要比他们强，我们只是内心里边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狂妄无知，要自取灭亡呢？太可惜了。 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不要效法西方人现在的这种骄傲、放肆、放纵情欲，不要效法他们这种方式，也不要什么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种恶性的文化不要再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但愿我们以主耶稣为榜样，谦卑我们自己，顺服在他的真道里面，让他的能力能够透过我们表达出来。我们不是大言不惭，乃是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跟我们立的约，因为他把拯救这个时代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他把我们称为这个时代的光，称为这个世界的盐，我们还有我们未完成的使命。我们要完成这个使命吗？如果我们的生命还不如人家，你怎么去完成这个使命？你根本你到哪里去，你被人家是看不起的民族，你怎么能够去向别人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更新，要成熟，要长大，关键在什么地方呢？让我们在每一天做决定的时候，大事小事上效法主耶稣的顺服。当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坦然无惧来到诗人的宝座前，让他的力量因着我们的信和顺服来在我们的身上来体现出来。下边我们希望能够有一分钟的时间，让我们有一点点的反省。这一次我在路上看到的风景很多都是一样的，我感谢上帝给了我一个很长时间的机会让我反省。当我们在这个忙碌的生活里面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反省我们自己，好使我们有更新的可能。我们在天上的父，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今天早晨你给我们预备这样一个安静的时间，让我们来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留给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和榜样，主要让我们思想人类的文化，思想我们自己生命的历程。主啊，你曾经告诉我们，凡是一心寻求荣耀尊贵之生命的，就以永生来报答他。主啊，我们曾经甚至于把所谓保持我们某种的本色，把那种粗野低级狂妄当作我们甚至于以为骄傲引以为自豪的那些思维方式。主啊，我们为我们的祖先，为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向你献上认罪悔改。主啊，在我们各自的生命里边，就是到今天为止，我们里边有多少的狂妄和悖逆。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感谢你，因为我们犯的这些罪，你要这些罪不归在我们的头上。主啊，你要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永远的承担，把这些罪饶恕了，赦免了，涂抹了。主啊，我们何能何德蒙你如此大的恩典。主啊，愿你给我们那一份感恩的心，愿你给我们那一份因着感恩而不再愿意羞辱你，能够产生自我约束顺服。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知道寻求你的帮助。主啊，就愿你在高天之上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制服我们的肉体， 使你的荣耀和尊贵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称赞，得着当得的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每一个人有声无声的祈祷。主啊，使你自己的美意在我们中间成就。谢谢你，主啊，当我们成长起来的时候，我们好为你承担这个时代的使命。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